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陈怡深博士。105年度上半年人文讲座第四次，讲座开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上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法师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陈博士问讯。好，大家请坐下。
可以吗？可以，好好。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陈医生，陈博士啊，陈博士。在座的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摩诃经会理事长明义法师也来，另外是秘书长。是吧？啊，还有真德法师，啊，我们南洛的，不是，不是南洛讲堂哦，讲堂，讲堂的各位法师啊，大家好哈。今天我们陈博士要来跟各位主讲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是陈博士自己定的，不是我定的。我看今天人。会来听这个演讲啊，那真的是比较特别一种选择啊，特别一种选择。我跟陈博士认识，我们刚刚在客厅哈、聊了一下，这是我40年，我出家50年哈、啊，跟陈博士熟识到今上40年吧，对不对啊？啊，民国61年我来佛理讲堂大。64年，我比较多的时间到中兴大学的什么啊？华商学院在咱家呢，啊，前面叫什么学校？前面叫台北大学，前面叫台北大学，哦，哎，很近嘛，所以常去演讲，常去演讲，就这样认识了，跟那个常来我们这里的那个陈宇勋居士，然后同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啊。那我们成立佛教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的时候，金耀法师来找我，啊，那大家就共同发起。那个时候要有30个人联名做发起人去申请，啊，所以我们也找到陈宇勋啊，找到我们陈怡深博士啊，啊，找的非常多哎。像我的印象哈、管那个立委叫管什么？啊，管碧玲立委哈，也是早期我们的发起人，也是参加我们佛经会的呢。啊，伊历史算不掉啊，还个男人男幼啊，小可无欢喜个感觉。哎，因为大家算历干事嘛哦，但是沈敏生就不错了，沈敏生得算到历史，做监察委员那个啥，沈敏生也一个监察委员律师的沈敏生，哎，本来佛经会发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发起人呢。哎，我是第一届的什么理事长。前面来营养不得及哦，感觉行行联络我应该也不错，你知道吗？啊，所以想到这个国债一代机啊，国债一代机。那么陈博士，他博士毕业后就到中央研究院，啊，在中央研究院一直在中央研究院，然后在有几个大学来对啊，好几个大学有课嘛啊，也在大学里讲教书啊，当教授，哎、他是近代史。这方面的专家，他其实是等于这里一点历史了。尤其因为他对佛教有信仰，所以对政教关系，啊，政教关系有相当的在这方面哈，相当去留意，相当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他选择这个题目，我刚刚在楼上来往下面看了，哎呀，今天人稍微少一点了，我说陈博士，因为你自己算的题目。好、哦，啊，你今天给你动作哈、哦， 你在大学里面的对研究生讲课一样，研究生虽然少啊，但是受集都好，所以今天会来啊，都是高水准的，阿弥陀佛。但是也让我想起啊，燕顺导师的第一本书叫做《印度之佛教》，里面辟有专章哦，一章一章啊，辟有专章谈政教关系。哎，所以这个从印度历史到中国历史到近代，这里政治跟宗教关系大不大？佛教的兴衰跟这个关系大不大？可大了哦！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主讲者，他一定有精彩的报告哦。我们欢迎陈博士，大家鼓掌。
因为要放 PowerPoint 所以等一下就容我坐着讲话。弘一法师还有我们在座的讲堂的诸位法师，还有各位师兄师姐朋友们，今天很荣幸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佛教的基地啊慧日讲堂来报告这个题目。如同弘一法师讲啊，我们在学生时代就跟慧日讲堂有缘，我们那个叫正觉社，台北中心法商那个叫正觉社。那参加的时候啊，有一个学长叫张永眠，嘉义的嘉义人，那那个嘉义来的国语都很破，所以那个慈航堂我们去参访，我第一遍听伊讲厨房堂，厨房堂啦，厨房堂。吃方糖还是慈航堂？我听拢无啦，原来是慈航堂吼。就去迄种参访迄个慈航法师，我嘛去参访迄水沟塞啦吼。寒暑假有一些夏令营，可是跟我们弘一法师也是那个时候结缘吼，就适合我们的根器哈，就是比较往这个人间佛教啦哈，往印顺法师的妙云集这个方面来接触。当然后来进入了学院之后，本来也想要多研究一点政教关系，可是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我的研究历程来讲算是很中断的登起来了，就是说我到中研院去了之后没几年呢，就往这个战后台湾史就是有关于白色恐怖啦，二二八事件啦，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所以那个东西太多太复杂了，所以我的心愿之一啊，就是说等我把这个战后台湾政治史告一段落要回头来做这个佛教史的研究，就一直还没有回头表示说这个阶段还没到了所以今天等于是提早回头提早来再回顾一下当时写这个文章的一些心得。其实有关于1949是个大题目我们正在做政治史的人对于1949很多问题也都还在探讨，因为那个是一个台湾的大变动前一个月我自己也才写了一个稿子正要发表的就是1949的台湾大变局或者说应该怎么讲，就是说美中台美国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是怎么认知1949，还有我们台湾的精英因为当时谁代表台湾嘛，因为一般的档案在讲中华民国政府就是中国政府，前一阵子不是说什么难民吗？那个美国档案都是讲这是难民，中国难民哈，也不是什么褒贬的，事实上就是逃难的人嘛哈。可是台湾是谁那个时候就林献堂哈，台中的林献堂，台南的话有一个吴新荣，他们都有留下日记所以比较容易去看他们当时的想法。而且他们在日本时代都已经成熟的人，然后呢，经过了那个变局，是认知了怎样的台湾。所以那个课题我说重要，就是说影响到我们今天台湾之所以然，通常我们那个中国话干嘛，这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吧你跟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这样的话你会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个因果关系那个根源找不到嘛。其实台湾 如果要知道自己的之所以然，应该要认识1945，就是日本人走了以后发生什么，然后1949那个南京的中央政府搬来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有人把它用简单话讲，就是说1945那个战后那个叫啥呢，占领关系 occupation， 就是说你战败国会被战胜国军事占领吗？虽然有前面有开罗宣言了，但是在还没有签订合约之前呢，都是一种军事占领关系嘛。可是军事占领不一定拥有主权哦，所以说乌克兰是流亡哦，你的政府如果到不是你的领土的地方去的话，这个叫流亡嘛。就像印度的达兰沙拉并不是西藏的土地，并不是达赖喇嘛的土地，可是达赖喇嘛他待不下去西藏啊，吐蕃，所以召去印度的达兰沙拉，阿内黑有这流亡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其实1945的中华民国政府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流亡。可是有的人当然坚持说，开罗宣言都已经说是他的了，所以不算流亡，这问题就造出来了。这就是说，有关于战后领土地位的处理啊，这个必须是用国际法的观念哈，而不是强国的私相授受。如果按照国际法呢，那就必须到了1951的旧金山合约才是一个处置，一个终局的处置了哈，这样。所以说这个1949中央政府哈，国民党政府他搬来台湾这件事情呢，并不那么理所当然的哈，也许因为国共内战的失败，他必须哈，他不得不。因为当时蒋介石的评估也不一定要来台湾啊，他可能要像抗战时期一样到四川，到什么西南什么大后方去嘛。可是那个地方已经待不住了，所以在1949年12月9号，蒋介石从成都起飞，大概是中午的两点多哈，然后呢飞到松山机场，大概晚上7-8点，然后呢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哈，就去松山机场接他，然后直接就到阳明山的那个时候还是草山的哈，的这个现在的草山行馆，就是以前他的那个临时的一个宾馆。蒋介石的日记就这样写啊，当天晚上差不多12点的时候呢，洗完澡就睡觉，感觉周遭空气清新啊，这个不像在四川成都之阴沉。毁誉了哈，你的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对了。从此以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出台澎的一步啊，都是迈过出口了哈。当然了，没有再踏回中国 mainland China 一步啊。啊，这就是后来哈，因为蒋介石的日记现在可以看得到了嘛哈，就是有关于那个1949的变动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其中一个重要的 point 就是说，在美国的心目中，本来他是接受开罗宣言，就是说已经还给中国。可是呢，因为经过了国共内战的失败以及韩战的爆发，所以呢，美国就把这个台湾的地位悬而未决。所以呢，体现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呢，就让台湾地位未定。因为当他讲到韩国的时候，就讲独立，independent。讲到 Okinawa 冲绳呢，就讲托管；讲到台湾澎湖呢，就 renounce， 就是放弃。所以条约的用词是非常精准的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定？那就是因应时事的需要嘛。因为他如果延续开罗宣言是台湾属于中国的话，那就要归还给北京的那个赤色的中国啊，这对国民党政府也不好啊。所以当时的地位未定，让台湾地位悬而未决呢，其实是次好的选择哈，就是虽不满意但可接受了哈。所以这个代志，咱呢当然到这个历史的现实，你看它在变嘛。有的人常常会抓住前面一点或者后面一点，安尼拢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泄而已啦，没有回到那个真相。一直说都开罗宣言就安怎啊，有的就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根本就无效哦，无人签名，所以是假的啦。开罗宣言当然是有效，曾经是美国或者中国这种盟国的一个 agreement 没有错哦，但是经过了1949的变局， 以及1950年的韩战就不算数了，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也好，或者杜鲁门总统也好，他们意见趋于一致，就是让台澎的地位悬而未决。当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就是尊重现状，还是有一个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在这里了。不过他不是像国民党讲的代表中国，他在说的那个美国档案里面，凡是讲到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他的英文都叫做 GRC， 不是 ROC 哦， ROC 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对不对？但是 GRC 就是 Government of China，所以说他说的是一个政府，我刚才说流亡政府的意思就是这样嘛。所以说GRC 就是说他打交道的是一个中国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啦。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美国的立场只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叫，就是说不论台湾，你叫做台湾也好，叫中华民国也好，都不是国家，那个都不享有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就是拢无像一般的国家呢享有主权呐、啊，哦，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说次好啊。那这样的意思是有什么好？就是讲，至少我们摆脱了那个理所当然的，就是属于中国的啊，迄个，他留下了一个空间，就是说台澎金马的人民呢，也许可以将来有机会的话，有必要的时候，没有错，没有错，我马上接入了哈，好，对不起，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政权替换的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影响当然不会只有影响到某个阶层或者某个职业的人，对不对？它当然是一体受到影响嘛，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属于佛教的这一块，那么佛教这一块其实。把它作为一个专题的讨论其实也不多了，至少把它放在这个政治的细落里面来看的话呢是很少的了哈。所以这里面呢我刚刚讲1949的这个变局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国共内战的结束。好，那有关于能不能来台湾，或者你是不得已来，还是说你有选择的情况下来或不来，你当然会知道留下来会碰到什么嘛。你如果是属于像巨赞啊，或者是明真啊，他本来就比较左倾啊，就是跟共产党的朋友有交往的，那他可能选择留下来啊。如果像道安啊，那他本来就是跟国民党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他会随顺这个因缘来啊，这个是初步的印象是这样嘛哈。当然实际的情况是有一点复杂了哈，就像应顺，他本来也不是要去哪里啊，他可能留在香港，都已经想留在香港了啊，可是因为李子宽的关系，帮他办的就是说去代表中华民国去日本开会，然后呢来台湾呢就有办入境，但是没有办出境。所以就出不去了，所以就留在台湾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个因缘是有点复杂啊。我刚刚讲佛教徒啊，就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他的抉择啊，因为有其他人做过其他的抉择，比方说有人去做这个徐副官呐，啊，一些什么新儒家一些学者。那么虽然有经过胡适，就蒋介石要胡适离开北平，然后飞到南京，那么那个也不见得说要走就可以走的，那也是有选择的，就谁能够搭那班飞机到南京。所以这里面有关于其他的啊，就是说佛教以外的啊，我刚刚讲学者，有的留下来，有的没有留下来啊，那么他们之后的遭遇是什么？这个本来就是研究的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啊。那我说为什么选择这四位啊？也就是因为他可以对照，这个对照就是说留下来的一个明真，他跟来台湾的道安比较类似，因为他们性格啊，或者他的人际关系啊，跟党政关系呢比较有互动。 那另外一个虚云来对照台湾的应顺，那也是跟政治的关系比较淡薄，可是也有受到政治的影响，是这样的一个对照。OK， 那么有关于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到，有关于这个二十世纪的佛教，有人说这是一个复兴，我看有一些学者一些书就用复兴这个字眼 来说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复兴，大概从清末了到民国了有一些复兴的迹象，包括一些居士佛学的兴盛，当然太虚法师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就是他办了武昌佛学院啊、闽南佛学院啊、汉藏教理院这些栽培人才，这个是有一些复兴的迹象。可是呢也有一些把它认定是一种衰败，就是延续过去明清以来的衰败的现象，包括什么三林佛教、鬼神佛教这些批评，所以就民国佛教这个一般叫做 Republican China 的就是有别于1949之后的就是之前的那个民国佛教，你要说它是复兴还是说衰败其实两种都有它的现象都有一些它的迹象。不过无论如何1949的这个变动呢，它是很具体的让你还俗本来有70-80万变成10万就是说其中有40万人被强迫还俗，那么20万的被征兵等等这就是说政治力嘛，就由不得你了就是说在那个变局之下，你如果连身份的选择你就没有办法自由选择嘛，这个变动当然是也可以说很可怕的了就是1949的变动跟1912那种什么满清变成民国那不一样的所以1949的这个变动是很全面的那么我刚刚讲说要了解49之后，那么有关49之前的这个民国时期呢这个就是太虚应该是最值得注意的那么我这里如果要谈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离不开太虚的因为太虚法师自己的观察就是这样，他认为教治、教理、教产这些革命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生且生组织教育的部分嘛，那你如果说要财泰生尼呢刚才说强迫还俗，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强的政治力怎么能够强迫人家还俗，那太虚法师讲的财泰生尼当然不会说像四九之后的这种强迫了，但是他还是必须靠政治力量才能完成这个教治教产包括说财产的登记这些部分嘛，所以到底政府可不可靠你需要政府的介入然后呢才能改革，可是当政府介入之后会不会这个叫做易放难收吧就是这是有好有坏嘛所以他会走向说那不然我们佛教自己来组织政党或者以佛教政党的拟议就是这样跑出来的嘛，既然政府不一定可靠那佛教自己要团结要有力量民主时代当然是看选票看民意嘛所以政党就是要去收集民意去代表民意那可是也有人批评说那出家人怎么可以然后他又退一步说我说的是问政而不干治就是说我们只有选代表国大代表啦这类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要去干政没有要去争取那个执政权他只是反映佛教的民意这样子啦所以太虚法师他在民国时期所讨论的大约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有关太虚跟蒋介石的合照这一张不是很其实有更清楚的啦，这个是助理临时帮我找的一个照片，那这一张呢其实这是我在进士所1989年吧1989已经就是我去中研院的第二年 所报告的题目就是太虚法师的政治思想，哦，这张我还够留着的啦，做纪念。然后在我们的所的期刊呢，也发表了这个《近思所》期刊第十九期哈，这个是1990。哦，通常发表，然后要再登在期刊，会有一个一两年的时间差。那这个呢，也是《法光》杂志哈，他们会当时应该是恒清法师在负责哈，然后会有一些邀稿，我也会写这个文章，有一些文章是社论。法光的社论那就没有具名的哈，所以当时跟佛教界大概除了跟弘运法师以外，大概是跟恒清啊、跟杨慧南啊，他比较熟就是。那这里面是1989哈，佛青会组织的时候，我也帮忙，这个有一部分应该是我抄你的啦，然后跟精耀法师啊、弘运法师。来成立这个佛青会的一个缘起哈，我记得那个内容哈，讲到一些也是有关于佛教界跟现实的一个交涉的问题，其中当然像昭慧法师吧，他们已经相当程度的在参加社运哈，所以如果从社运啊，从民主时代的一个常态来讲，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啦。你不参与，没有话讲，那才是奇怪了。那所以以佛青会当时其实是有这个佛教与现实之间互相融入的一个想法。那后来的发展，当然我就没有参与了哈。我后来就变成基金会的董事，也是因为弘运法师的介绍哈。我们现在董事会那个叫做佛教青年文教基金会了哈，不是佛青会，那文教基金会。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刚刚讲49年前后，其实也并不是说共产党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在民国时期啊，你看中共建党是1921嘛，五四运动的后期啊，这个在思想上。就是需要就是有这样的选择哈，就是《新青年》杂志啦，就是有一些青年呢向往共产党、共产主义。那之后，民国时期啊，虽然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哦，就是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可是后来清党哦，就是国共就对立了嘛哈。1930年代呢，就有剿共哈。五次围剿啊之类的啊，什么什么几万里长征啊这些说法，但是在中国的制度的选项里面啊，有关于社会主义这一点，这包括佛教，其实都有在注意啊。所以我说太虚的政治思想里面，其中就有相当的篇幅呢是在谈社会主义。哦，社会主义有那么多种。那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啊？哦啊，马克思的吗？还是什么基尔特？还是欧美的啊？像今天英国的，也有那种民主的社会民主啊，民主社会主义啊。那其中当然看起来，然后太虚法师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就是对于马克思对于比较唯物的那种社会主义是不以为然的啊。所以有关于社会主义跟佛教的一个亲近性，这个不用说太多也知道啊。那当然，巨赞是把它推演的比较更极端一点啊。他认为民国时期的佛教改革之所以毫无成绩，就是因为佛教跟整个社会分不开啊，社会没有革命，那你佛教的革新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呢，他把机会放在一个共产党当政。他认为共产党当政呢，必须彻底的来改变这个社会了，包括所有权制度、财产的所有权这个部分才会彻底的洗刷。这个连道安都这样讲哦，1949那个道安是后来来台湾发展的这个道安，他也是比较亲国民党的。可是他在1949曾经向往巨赞所说的那个土地改革。所以这里面， 我们要知道这个寺院，佛教的寺院经济哈，我们如果有了解到这个状况，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还是会寄希望于这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哈，因为你以这个当时广西有一个800多年历史的南山寺哈，东西南北的南，它的寺庙经济的来源哈，都由田租向之下来开支哈，就是说他要放租的意思啦哈，你是佃户啊，寺庙是地主嘛，所以呢每年比方说他去年收得租谷哈5000斤，如果世道好整理佃庄呢可以收到10000斤啊，时局安定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拿来生产建筑哈，寺庙的建筑。这样子，那其中当然有一个南山寺的协进委员会哈，这个协进会就是帮忙去收租的，哦，寺庙虽然是地主，可是你不一定收租都会顺利呢，所以你需要那个乡绅哈，地方的士绅，有时候还要县政府配合哈，派兵，好哦，阿德爱哥派兵来帮寺庙去收租，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的时候啊，特别是在讲 Republic and China 不以简化为压迫的关系或者是辅助的关系，有都有，哎，东联盟啊，别啊，就是说那个叫做庙产兴学啊，民国21年跟32年都有公布那个法令，叫做《寺庙兴办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哦。他说各个庙哈，寺庙每年收益在50000元以上的要征收50%，哦，那我要当然水了，哎，然后呢由县市主委来征收哈，那你征收了这个钱，寺庙还不可以问说，哎，你到底有没有拿去办公益呀，不一定嘞，那个县政府钱拿了以后做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过问。所以那个时候像太虚法师就约集了中国佛学会啦，很多理监事联席通电反对，而且还写信给蒋介石。太虚在那个信里面还讲到说，不惜以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哈，等等等等，这个很重要嘞。所以从这一面看是有压迫，可是另外一面就是说，啊，你是地主，你要去收租，如果有碰到佃农抗租，那你还要靠政治力量，你才能够收到租啊。所以你看吧。政治跟宗教如果这样依赖关系的话，当政局产生很大的变动，你就很难脱干系了哈，就你必须要有所抉择哈。那这个寂湛法师是一个很重要的 case， 就是说他因为本来就跟中共的一些党员比较有关联。那他也有可能是共产党员呐，啊，但是侯昆宏在写的时候也不敢肯定啊，说，很可能是，但是也没有证据说他就是共产党哈，啊。那这是巨赞。那么他在1950年有一个《现代佛学》，这是很重要的刊物了哈，啊，就是在讨论说，当这个进入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佛教要怎么因应啊？你如果参加农场养猪养鸭，然后这猪啊鸭鸡啊养肥了以后被人家拿去杀，那你是不是间接杀生啊？哦，像这个东西在现代佛学里面都在讨论这些东西啊，哦。不过我这里稍微批评一下侯昆宏了，因为他在讲巨赞，他在1949留在中国哈，哦，而且在写信给香港的这个道安啊、印顺啊，跟他们说。现在祖国哈，要成立什么中国佛教会啊，需要大家来效力，要改革啊，叫你回来了哈，但是你当然不回来了。那么侯昆宏是在说，巨赞哈留在中国有他的悲心，有他的苦心哈，就是等于为佛教争一席地了，在那个新中国里面呢有个位置这样子，哎啊。就像他竟然拿来跟昭惠法师比，他说2000年的时候呢，昭惠法师支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可是大部分的佛教大法师都支持那个国民党，哎，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亲民党啊，哦？对，那 所以呢，他说使台湾佛教安然度过政权交替的危险期。我说这个比拟不当了哈。1949的变局哈，1912都不能比了，何况2000年哈？2000年的这个轮替实在是不算轮替了，因为它只是行政上的轮替嘛。国会里面，民进党还是少数党啊，所以侯根宏可能下个家的时阵下个新华义怎样？比一个较无拄好安尼啦哈，那么我刚刚讲说，巨赞他面临的问题啊，就是说，佛教要捐献哈，买飞机哦，我啊这个可是飞机是不是战斗机啊？会不会拿来杀人呢？哦，所以就有一些佛教的僧侣就建议说，我们可不可以哈，佛教捐的钱，不要用买飞机大炮，应该是买医药用品，因为战争的时候也需要 用到医药用品嘛，或者是捐那个有红十字的那个救护机，不是战斗机，这样啦，那个巨赞就不以为然，他在现代佛教里面就批评，他说不要因小节而害大义，政府要捐献号召搭飞机大炮是为了要抵抗，要消灭侵害我祖国安全和人民利益的美国帝国主义，所以他说这是降魔，降魔呢必须金刚怒目，所以一切菩萨戒上可以许可开杀戒，涅槃经也主张直持刀杖发动战斗，所以跟佛教的教理是没有妨碍的啦。那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那个抗美援朝嘛，就是因为发生了韩战，所以毛泽东呢发起了铺天盖地的这个捐献运动，那佛教界被卷进去这样子。好，那么我这里有稍微批评说巨赞的解释好像有经说的依据，可是佛教徒到底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我捐钱没关系，可是我可不可以专款专用啊？能不能这样指定？这个是巨赞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何况呢，抗美援朝有那么神圣吗？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回头看啊，其实都是一种政治的作用比较大啊。为了毛泽东当时政权的巩固啦，其实我们从事后，因为抗美援朝，因为中共那样投入的去站在那一边，就是苏联啊还有北韩这一边，所以美国才积极的介入这个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就是冷战的开端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从而呢也就让台澎的这个地位问题如同我刚刚讲的那个方向去了，否则的话1949的美国1949之前的美国其实它还是依照开罗宣言的那个 agreement， 所以这个得失你看就这样子有了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的中共没有这样子的站在美国的对立面的话，可能美国就放弃台湾的啦，就是说以1951年的杜勒斯在谈这个旧金山合约的过程啊，其实这个都是背景，所以说抗美援朝到底对哪一边得失如何啊，这个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可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哈，当然没有办法想那么多了哈，就是说既然都要我们捐钱嘛，那我们就捐，只是在捐的过程中。会去 murmur 或者自念说啊，我这钱关起你啊，去买战斗机去台南边怎样，会有这样的一个 trouble。像这个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些佛教界捐献，这个是青海啦，青海佛教号战斗机，这是1951年。然后呢，巨赞也是呼吁说要拥护毛主席啊，这个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这个时候来台湾的乐观法师就写文章骂说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什么如杭州灵隐寺的巨赞和尚厚颜无耻倒在共匪怀抱阿姨谄媚等等， 所以那个对立的年代，当然来台湾的这些支持国民党的和尚对巨赞一定没有好话说的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走向了分途嘛，因为在台湾就是一个反共抗俄的台湾，那个时候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前线，所以我们要谈这个佛教啊，所谓的中国佛教，那你要衡量留在中国，就是说在中国发展的那个佛教，那才是中国佛教啊。然后台湾发展的这样的一条路，是不是叫做中国佛教啊？所以这个也是必须去考虑说，到底什么是佛教的特质？然后在台湾呢，以前的日本佛教，什么斋教啊，它到底留下了多少？然后它跟后来的中国佛教有产生怎样的互相影响？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课题啊。我刚刚讲说，我们青年的时候参加佛教的夏令营啊，我们也有去佛光山，结果早课的时候，哦，那个男生站一边，女生站一边，然后穿那个海青。唱那个唱诵的时候，哦，炉香乍热，法界蒙熏，啊，那个或者海潮音，哦，听起来这个，应该是江浙佛教的特色，对不对？啊，如果是传统的台湾的佛教，也有这鼓山调，哦，哎，咚咚咚咚咚咚，啊，那都看可以个人唱诵就好，不必一大群人在那里，涌来涌去大合唱了哈，哎，哦，哎，而且。其实都有它的不同的特性了哈，所以当时1949之后来的中国和尚啊，也都有一些评论，就是哎，这个台湾这个好不好？哦，这个僧尼啊，住在同一个寺院，其实中国当然也有了哈，不像台湾的这么普遍。那这个要叫僧寺还是尼寺啊？其实没有办法一刀切开的了哈。所以这种其实都有它的历史因缘、哦，这里面是另外的话题。那么圣严法师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哦，他来台湾之后，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发表政治意见，啊，可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也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哦，只会把佛教当作统战，啊哦，有关于中国佛教的复兴不可能寄望PRC 了，必须是 ROC 啊，才有可能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希望，像这类的啊，这是不过他如果到后来不晓得，因为两岸交流之后会不会继续这样看，我不知道了啊，至少大概解严前后啊，他还是这样看的。我们刚才到现在用了一些字眼，说政教关系啊，其实它的英文翻译并没有直接说什么什么 religion 什么 politics， 不是的，它常常都是用 church state， 所以可见这是从西方来的 church 教会嘛，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啊，其实我们把它翻成政教关系。好，我们如果要做人物的个案，刚刚讲这个明真，他跟巨赞是比较相近的。那么明真呢，他用了这个字眼叫做随众生住恒不舍离，这个很简单的可以说他为什么要留下来，就是说那几亿人都可以留下来了，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随众生住嘛，恒不舍离嘛。他当然没有像巨赞人际关系那么好，然后还拿着改革方案到北京政府那边去谏言，那不是的，他是先躲避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小毛庵，武冈县的一个小毛庵，然后又回到南岳，应该是湖南吧，祝圣寺，所以他们等于是随顺的那个时代，寺院里面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必须去砍柴、去舂米、去种菜、去开山，就是一个集体的农作的那种制度。不过明真他有担任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这个叫做政治协商会议的湖南的代表啊， 所以后来还甚至1981年呢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有法源寺的住持，这样子。那么当开放探亲之后，好像我们这边应该是乐观，我刚刚讲过的乐观，他一方面呢去中国可以回去探亲的，他也去探视那个明真，然后呢他一方面也感慨说他如果没有逃来台湾的话，可能会像谁谁谁一样在文化的革命的时候呢就死掉了，这样。可是他一方面很感谢或者很惭愧，像明真这样留在那里吃苦，所以这里面有点矛盾。你如果这样你老来的话，你就够早，然后你又很钦佩那个留下来的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困难的这种变局中的选择。刚才讲说1950年代初期的讨论，饲养牲畜起鸡啊叫啊起鸡啊起鸡啊，这个东西会不会跟戒律相违背，这样子那以巨赞或者明真，我这里讲的是明真，他在现代佛教里面呢就回答说不会的。养鸡猪这种饲养无妨碍于这个佛法，就是说佛法跟新社会是一体，而不是两端，你不要把它打成两绝。那么佛法就是要无我大悲饶益有情，新社会呢是彻底发挥忘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这样子。抗美援朝就是为了巩固祖国革命的胜利，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等等。那我刚刚已经讲了，抗美援朝有那么神圣吗？是为了巩固革命啊，或者世界和平吗？其实也不一定啦，其实那是当时下的不得不啦。那吃肉的问题可能比较严重，这个会不会好一点？这个吃肉的问题是1952年的时候长沙有一个开福寺，因为它里面呢有纺织的这个合作社嘛，你看它的人数我特别把它标出来，生重36，泥重70余了，生重素食的比较少，泥重素食的比较多，可是为了要不要素食，内部就产生一些纠纷，就来问，写信来问明真，问现代佛教，结果呢明真的看法就是说以肉食为进步为积极，然后来干涉素食的佛教呢把素食说成是落后是迷信，他反对这样做了，他认为这是盲目的轻举妄动，是绝不应该有也不容许有的啦。所以明真就问巨赞，因为这是一个困难嘛。那巨赞当然是支持，他说还是要维护素食，不过对于那些吃肉的你也不必太强烈，不必认为说吃肉是大逆不道。当然呢除了要不要素食之外呢，就是说他根本也对佛教没有信仰了，他还自称是僧众的，这个不行。那如果有这个现象存在呢，这应该不是信仰问题，这已经是社会问题了。社会问题就是社会该管了。这个是巨赞其实也是成熟的看法。他认为不要什么事都弄到佛教的信仰问题啊，就是为人就是因为他在社会没法度生活嘛，是说有什么原因他必须在寄生在这里面如何如何。所以这里面是讨论要不要素食的时候呢，也不是单纯的信仰问题这样。当然了，我们会知道说，明真他这句话不要在人民的立场以外妄执一个佛教徒的立场。这个话说也对也错嘛，对不对？你如果常常要去检验说政府要求人民做什么，然后你要就说这合不合佛教的立场这样常常会有一些纠纷呐。可是问题是说，那你能不能选择嘛？ 哦，像刚才讲的不要捐献啊等等的时候，你要不要，如果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可能没有那个问题，对不对？你本来就可以选择，但是以当时的中国没得选择，所以你到底是在理论上本来就应该这样，还是说你本来就没得选择，所以你必须这样讲，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了。好，我们下来看这个虚云法师，他是留在中国的一个很奇特的法师。你看到他的生卒年就觉得怪怪的，119岁，是不是？我本来1840想要打个问号，那个1959去世可能比较确定啊，这个可是有没有活这么久哈？这个可是一般的书啦，或者你帮 Google 一下，他好像都写这样，没有错哈。所以这是很长寿的一个119，或者120啦。那这里面他当然也是有选择的情况下故意留下来的。因为1949的时候呢，他曾经在香港，他可以选择不要回去了。那他是也是像刚才讲的，就是随顺众生嘛，哈，这恒不舍离的意思啦。而且呢，他回去之后有继续他原来的一些弘法的方式啊，就是到很多地方去弘扬祖庭啊，就是去盖庙。那他的人脉关系，不论是在云南哈，有唐继尧，有李根源；广东的话有陈明书，有李汉魂；广西的话有李济深；福建的话有林森啊等等。所以呢，他有这些关系，就做代志靠方便呐，哦，不论要募款呐，要人力啊，所以他很特别啊，但并不是一个闭关自修的人，他会做这种事业啊。那我刚刚讲说他其实是可选择的啊，在1949年夏天本来应邀去香港演讲，香港的很多弟子啊就告诉他说内地的寺庙不安全，你应该留在香港。然后他就说香港不缺我一个吧，你们这里弘法自有其人啊，那么我呢另外有责任啊，内地的寺院烟安堂哈，勿念不安。我如果留在香港的话呢，数万僧尼哈，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我心不安呐，所以他就回去了。这样，那么他回去之后的适应就是，刚刚讲要有一些集体生产啊，平均分配。他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叫大觉农场。在这个大觉禅寺那边开办的大觉农场，还有什么毛巾啊、纺织工厂啦，这个是比较可以适应那个政治的气候啊。可是政治的干扰还是没办法避免啊，在1951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当局哈借口说，哎，你们这里有藏有军械，有发电机，有金条、白银。哦，所以军警百余名荷枪实弹来这个云门大觉寺吧，哦，来骚扰。所以出家人被抓的26人刑求拷打，虚云本人呢也不是被打得几乎丧命这样子哈，哦。那好在呢有各方的弟子向北京方面反映哈，哦，中共的中央有派专人来广东。来解围啦，哦，所以这个政治还是要有政治的解决哈，就是有更另外的力量啊来挽救这样子。当然过程中哈，虚云他也并不是说都没有去北京哈，他只是说没有去接那些职务，他有机会他还是去北京去跟他们交涉啊，所以他有建议中共政府啊。要保存佛教，不要再随便拆寺庙，不要强逼僧尼还俗。那好，寺庙寺产归公之后，还是要分配田亩若干啊，给这个僧人自行耕植啊。那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能做到的限度了。 所以他喜欢讲那句话、哦、我把出家人的大领衣旧规矩保存下来、哦、保存了这一领僧衣啊，为一般出家人保存这一领大衣啦、哦、这是在1959他去世之前所讲的话。当然了，只是为了保存这一领大衣也是要拼命才能争到的啦，争回的啊，这样子。我刚刚说的那个刊物叫做《现代佛学》啊，现代佛学不是现代佛教。那对于虚云的去世哈，轻描淡写啊，虽然后来的也许网络资料你看好像还不少肯定啊，虚云的一些报道，可是就当时来讲哈。这样的一个大法师的去世只有六行字，轻描淡写，还不如另外一个叫《一方法师原籍》哦，15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代佛学可以这样看，因为虚云大体上来讲并不是那么配合的哦。好，来台湾的这个道安呢，当然不是说来台湾的里面他多么多么重要哦，而是说。道安很认真在写日记，那就帮我们留下一些资料，所以这个写日记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参考的，虽然说日记里面写的不一定100%都对都真，可是你必须参考，就像蒋介石的日记一样，我们也是必须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要看看他当时有没有写怎么讲啊，所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啊的图书馆档案馆那边有蒋介石的日记啊，我已经去了3次了，抄不完啊，那个是太多了啊，他一生里面大概从青年写到1972，大概有50年吧。太多了，那你每次去你只能够拿一个月出来30或31看完交回去再拿下一个月出来这样，不能照相不能影印，必须要用他那里的笔来抄铅笔，这个是档案管理的方式了。好了，那道安呢，因为他有写日记所以就必须参考，他是比较有一点感情丰富的人，没有像印顺法师这么理智的人，这么理性的人，这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所以道安他本来到底要去哪里，他是在香港的时候呢，是想要去日本，想要经台湾去日本，因为台湾有很多日本通或者有一些日本的资源嘛，可以帮忙介绍，去日本干什么，就是要研究学问，这个没有满愿然后我刚刚已经讲巨赞曾经写信来邀道安他们回去中国，然后让这个道安法师犹豫不决那个巨赞的信里面还讲得很恳切，他说2000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啊，我们何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希望你们 这几个在香港的朱大德要好好商量这样。那道安接信之后，一方面佩服巨赞为佛教的热情毅力自叹不如，然后呢他也认为说，可是如果回中国的话会怎样，共党之残暴与欺骗他说他不应去了，去也不过是为暂时的工具，暂时被利用而已啊，这样子甚至说那怎么办嘛，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所以日记他这样的写法是蛮坦白的一般的佛教法师是不会把这么低潮的心情也写在日记里面的因为这个是所以我在用一些史料用日记的时候，人家就会说日记蒋介石写那个是要给人家看的啦，那不真的我说每一个人如果要每天都要说谎，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个你 有时候日记是一个独白嘛，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话嘛，这样记下来。当然了，我们如果对这种史料的应用，时间、地点、数量通常是比较可靠，是非善恶的判断这个参考就好了嘛，你本来就有看别的资料啊。那道安呢，他曾经想要自杀了，不过他后来转为为安，他也写进来了，他说我现在终于告别那个最黑暗的一年，1951年的元旦这样讲，我转为积极的、乐观的、自信的进取人生。那么他当然也希望有一些资源，包括中国还在中国的李济深，以及来台湾的这个赵恒惕，那么他写很长的信要求资助旅费，结果没消息的，所以那个时候都要敏感时刻嘛。不过赴台的入境证终于下来了，那他的感慨当然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到中国的地方去，比去外国还要难，这真是魔鬼世界啊。可是我们如果回到1949的那个现实政治里面，就知道说这本来就这样管制的嘛。其实我看美国档案里面，很担心这个1949的逃难潮会 让台湾膨胀泛滥，所以让陈诚在台湾宣布戒严五月的时候的那样的管制，当然它的副作用就是白色恐怖了，就是当时4950白色恐怖的数量特别多，真的假的共产党通通抓起来啊。那可是呢，有关于出入境的管制啊，其实是必要的，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受不了，承载不了了哈。所以赴台的入境证是不容易的啊。你像李子宽那样的人有办法帮应顺处理，对不对？可是像道安要来就很麻烦了，弄了半天就是弄不出来啊。那后来终于来了啊，可以来。不过他就来了之后就顺便批评香港，香港是一个死地方，人地生疏，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语言又不通，我可以理解了。我早先1990前后去香港的时候都看到他们坐计程车都讲广东话，你讲普通话的话他还不太理你，你要讲英语他还比较理你。我想道安如果碰到这个情况，他也觉得语言不通。道安在台湾的形象就是反共嘛，他是爱国反共，而且代表佛教界出国去宣传因为有关于反共的宣传这个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很需要的不论是对内或者对外，把这个自由中国的宗教自由这些现象要把它凸显出来这样。那么从应顺法师呢，他来台湾的状况是比较不一样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对应顺法师应该比较熟悉他是1906年。你看我们这四个人的生卒年，你会发现说除了虚云是比较前辈他是1840出生，其他的呢，明真是1902，道安1907这个都是清末了然后应顺呢1906，所以一年回笼差不多。所以要比较的时候当然是不能差太远了，这个比较才会比较 有意义了。那么以应顺的话呢，他提到他的成长过程其实有一些重要的贵人包括大醒法师要他去鼓山的涌泉佛学院教课，还有呢让他去中日战争期间战后初期去四川去汉藏教理院那边认识了法尊法师这些对他来讲他说遇到了几位学友对我的思想对我未来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义这个是应顺法师的应该是平凡的一生吧，他有讲他的这些故事。
我刚刚讲他来台湾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说他本来并没有一定要来台湾，他就是在香港，厦门，然后漳泉，然后到香港。那么他当时心里面最想去的其实是法尊法师所在的四川，可是为了在香港要出版那个《佛法概论》，所以就留下来，这样去不成四川了，这反而好，去了就麻烦了，就出不来了。那所以他免去了在敌位下生活的煎熬。不过他在讲香港，他也说语言不通，这个也是一样，这是广东话。李子宽为他办入境证，他来了之后，他自己也讲嘛，大概前面那12年其实也有一些繁琐的事啦，就是这个杂志啦，或者是善导寺啦，这些事业，后来才恢复到以前的这个读书写作，所以他在中国本来就有一段读书写作的这个创发的时期，来台湾停了一阵子，然后就恢复了他的读书写作，这还是他最喜欢的生活这样。那么在台湾我想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就是他那一本《中国禅宗史》呢，得到日本的大正大学给他正式的文学博士学位，这个是近代中国的比丘获得他国正式博士学位的第一人。那这个是我们慧日讲堂就是印顺法师的这个成绩之一啦。那个时候除了弘一法师之外，有这个后来去石头山的那个普现法师嘛，普现，另外还有后来有还俗的那个叫静，什么静，广静吗？对，他们在慧日讲堂都有亲近过印顺长老嘛，然后他曾经跟我们讲，好像是显静还是广显静，他就说印顺法师在书房里面写，碰到什么问题要参考大藏经，就转身在那个整个书架里面呢抓一本出来，一翻开就对了，那就是他要的那一地方，所以就写给了，就是大藏经里面第几册第几页在讲什么。就是说那是在公营地慧日讲堂看到印顺法师工作的一面这样子。当然我们要谈政教关系一定会谈到印顺那一本佛法概论，他竟然在1954年被国民党中央的刊物警告说这本书内容歪曲佛教的意义，隐含共匪的宣传毒素。那还是李子宽救他了，中党爱国的李子宽呢帮忙搭救的。结果印顺法师被要求要修改，那么这个叫做申请修正，这个用我们后来的话叫自新，你要忏悔，然后可以不必关起来，那你要讲啊，你为什么啊，就想悔过书的意思了。那就是说我讲到北居卢州，这并不是去呼应什么马列主义了。北居卢州所讲没有家庭组织，没有男女的互相占有，没有私有经济，被传说为福乐之区，但是呢佛教认为这是八难之一，我们并不是向往那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世界然后停在那里，没有，那个是八难了，因为太舒服了就不闻佛法。所以呢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那是不够的，要加上智慧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这才是佛教所信仰所向往的啦，所以他的这个申请修正就是要说明这个，他必须要说因为我在逃难缺乏经典的参考，所以我写文章的时候可能会有出入， 根本不是嘛，这是为了让那个审查的人有下台阶了哈。所以应顺呢，他就自己说自己没有为法殉道的精神。哦，我不但身体衰弱了，而且心灵不够坚强，这是我最伤心的，因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遭。哦，可见应顺法师对政治还是有他的坚持的哦。哦，不然他会说，这个代志的诡计的话，他不会记得这么详细的。他记这么详细，就是抗议嘛，哎，就是不得已嘛，哈，而且也责怪自己当时，我就被你关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被关啊，如果应顺法师真的在当时被关哈，那我现在在研究白色恐怖的就有趣了啊，就是在那个绿岛啊，或者是1950年代那个时候也是绿岛哈，那个是在新生训导处。如果是72年之后，那就是绿洲山庄。当然了，应顺法师这里面也有客气话了，他说他懦弱什么的哈，其实不见得啊。应顺法师的思想其实是有刚健敏锐的一面啊，比方说他评论熊十力，明明是儒家，还自称为佛家，哦，这是混淆视听，哦，这是个严重的，也指责啊。还有像胡适啊，他们会讲，哎，中国的传统正统是非宗教文化，啊，就有什么堂得意耶，啊，他认为这个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嘛，所以果真是中国民族的幸福吗？像这些东西是应顺他有他的坚持，有他的敏锐了，没有和稀泥了啊。那么他所探求的佛法啊，当然想要去觉发这个佛教的本来面目啊。他虽然有一些反共的文章哈，可是他讲的话都是比较从佛法出发，并不是一些像演培法师或者是道安法师啊那么样的政治的语言呐。哎，他所回应的呢，大概是举例来讲啊，佛法与人类和平。或者是有关于大乘佛教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啊？那么所谓的和平是什么？啊，不是那种不伦不类的虚伪的和平啊，不是那种强权政治下的和平啊等等的，他是有写过这一类的随机硬化的文章。当然了，他也批评说，如果在共党统治下，你必须死心塌地的跟他走，才是善良的人民，哦，这个是他不以为然的，哦，那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课题，如果要有什么总结啊，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巨变之下，当然有个人的不同因缘啊，巨赞和明真并不是纯粹在思想上，当然一部分是思想上他本来就左倾，哦，就是有一些比较同情弱势啦，对社会主义有一些向往，当然有他的人际关系，所以他留在那边会比较顺当。哎，那么像道安的话呢，他会选择离开比较顺当，啊，这个是以人际关系或者以因缘来讲是这样，哦，那么像应顺的话呢，就是说随缘任运嘛，哦，就是我本来也没有一定要去那里，可是既然安排到这一步了，我就走到这一步，我就好好的在这里来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子了，哦，这是说个人的因缘不太一样，只是进一步去谈的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现象，哦，因为你宗教是一个整体的现象嘛，你的制度你的方式会受到这个社会法律啊，政治的影响，这样子。哎，那么佛教到底能够顺应到什么程度，哦，吃肉可不可以，这个东西他们至少可以守得住，哦，并没有可以强迫你还俗，可是并不会强迫你出家人吃肉了，哎，还不至于这样子，哦，那有关于生产的方式，那你不能例外，哦，大家要劳动，那出家人也要一起劳动，哦，这个是这一部分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啊，比较可以理解了哈， 当然了，佛教自己要说说服自己嘛，像明真啊或者巨赞会去告诫一些后辈的僧侣，当你在常常问说这样有没有如法，这有没有跟我们的戒律相违背的时候，会被骂，就是说你不要在人民的立场之外去妄执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你常常在想佛教徒的立场，那你可能会找麻烦了，你那个跟人民的立场或者比较进步的立场那会有麻烦。当然了，我们事后就知道说他们什么叫人民的立场，这个就是共党统治下的一个问题嘛，最喜欢讲人民。我在大概1989-90吧，去香港开会，那个时候好像是太虚的多少周年明旦，然后跟杨慧奶奶也进去上海进去北京，看到很多的标语啊，人民铁路什么人民警察爱人民什么什么，到处都是挂着人民啊。可是你们我们如果知道说在他们的戏落里面所谓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一切民主爱国人士，人民不是所有的人民啊，所有 人民指的是他选择过的那个进步的部分才叫做人民啊。反人民就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所以文革会那么惨就是这样嘛，因为他界限一画出来画个不停啊，这个就会很惨了。所以我看侯坤宏写的那一本《浩劫与重生》，那里面所举的一些居士也好法师也好的那些劫难实在是很可怕就是文革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画再画的时候，这种斗争就会没完没了当然这里面能够安然度过的也需要条件的像虚云的话，他有把他的角色发挥出来嘛以他的影响力，那么中共当局也对他有几分的客气所以他会利用他的那个影响力为佛教说话这叫做为佛教争取保存那一领衣服啦出家人的这个僧服保得住了这个是1950年代所谓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他必须维持一点关系，可是当北京要他去担任什么什么理事长啊什么，他就不去他是有挂名为什么什么发起人，但是他并没有去担任那个理事长。这里呢，我们就用这几个主角之间的互相评论印顺法师曾经对虚云长老有一点感慨的话，这个是1959年虚云往生，那印顺法师写文章说他赞叹虚云淡泊精苦淡泊复兴祖庭这是有出家的本色，但是呢他感叹说云长老的一片婆心是对的，苦口婆心嘛可是对于感化魔类妖魔鬼怪的魔了维护佛教的希望却完全落了空就是有关于这个你想要去影响共产党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印顺他认为这个也不是虚云长老威德不足啦，而是说在共产暴政下必然如此，他讲这句话也很特别，他说就是释迦牟尼再来留在铁幕也不会更有办法的那就是这样嘛这很是说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样并不是说认为虚云这个什么幻想什么不对了，其实真的是很艰难呐。那当然佛教在那个环境下，那你只好随缘任运嘛你不法度你就卖免叫嘛那所以我想印顺这也算是一个幸运就是说在台湾呢可以继续发挥他的长处写了那么多的著作，当然他对于这样的演变我想印顺法师他是会认为说演变免不了可是演变不一定是进化，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他这个当然是有点针对性啊，就是说也许什么叫社会主义的宗教啊，就是顺应社会主义的宗教政策啊等等。那么佛教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有一些演变嘛，哎，那但是要去问这种变有没有离开佛教啊或者佛法的本怀啊，这个特质啊。那么当然上海啦一些宗教研究所啦等等，他们也会自己去研究他们的中国的宗教的一些现况，他还是免不了要去谈爱国主义啦，必须是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宗教跟社会主义相协调嘛。所以呢有一些无法跨越的一个界限就是说有关于党或者是国家的价值这里面是前提。所以说在谈到什么杀生啊什么抗美援朝的这个时候呢，明争俱战他们的谈法就显然是政治的，你很难说他的结论是佛法的。那么当然是台湾的状况是不是说百分之百啦，因为也有人在研究这几个大山头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啊，是不是真的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无论如何呢，它有一定的自主性，就是说并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嘛，这是台湾的社会台湾的价值形塑了台湾佛教的一些现况。那这样到底好不好也要留给佛教自己来批评。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写过民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那有关于我说我还在做佛教史的时候啊，曾经发表在《普门学报》的第二期，这里面是在讲说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尝试与挫折啊。那么这个最后讲到佛教的现代化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像太虚那一系这样所讲下来的啊，他并不排斥参与政治，可是他还是跟政治保持距离。然后呢他自己佛教自己内部的改革就是要观念的启蒙，要培养人才，所以他才设了那么多的重要的佛学院嘛。所以其实像印顺也是刚讲汉藏教理院也好啊，这些佛学院闽南啊这些也是在太虚的影响之下有了这些思想的创发这些著作。所以培养人才观念的启蒙步步为营，这可能是最稳健的佛教改革方式。顶多只是说作为社会的一环你要有社团活动，或者是要顶多到了问政而不干政的，就是太虚所讲的那个方式。至于要不要到佛教的政党这个就再说了吧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并不是说你想要阻挡那个党就是有力量，没有的台湾现在有100多个党，真正有影响力的就是国际经常要胜也出来吧所以要不要阻挡这个也要看现实的状况。所以台湾的这个模式所以我才是说可能会比较幸运或者比较正常那如果是在一个变动太大一个不得已被迫的改变，那当然是被迫的那个不见得能够成为我们向往的方式。好吧，我们就谈到这里，等一下有什么要讨论再说好吗？
好，我们这一场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